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单元啊，《东望福音》基本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第一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因为一到十八节是序言，从第一章十九节到第十二章的结束，都是耶稣的公开生活，或者可能更好说是耶稣在人面前公开的启示自己，他的讲话、他的行动都是针对任何人的公开的。那这边要分两部分，第一个是一到十九到第四章的结束，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一部分。我跟你们的讲义里面，经文的讲义里面，就是我们前面看过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啊。现在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呢，是第二个单元。我们前面在结束上一次课程的时候，我们说嘛，这个第一个单元呢，除了第一章的耶稣出现，约翰为他作证，耶稣挑选门徒，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的结尾，基本上是一个叙述循环，从加纳到加纳。那现在是另外一个，从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耶稣更往世界走一步，其实讲世界就是他开始面对各种不同的更强的反对，他对很多人讲话，那么基本上好像每个人不懂以外呢，还很多的这个争执或者是辩论。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是一个瘫子被医治的故事，然后引发一连串的辩论的言语。我们看第五章的一到十八节，我们先看第一个单元，耶稣治好一个瘫子。我们先读一遍这个经文。这些事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周围有五个走廊，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水洞以后，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患什么病，必会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三十八年，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就向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耶稣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起来行走。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他回答他们说，叫我痊愈的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他们就问他，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地方人多，耶稣已躲开了。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便向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遂向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好，这个是一到十八节的经文。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前半段是一个奇迹故事啊，耶稣治好一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病人啊。然后呢，第九节的 B 说，这一天的事情发生是在安息日，就给了一个时间，然后因此引发了一大段谈话，其内容变成什么？对于安息日的辩论，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安息日的法律该怎么样守 啊。传统的犹太人的观念，我们当然可以这边读到，我们也可以发现呢，耶稣他自己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看来不守安息日，那耶稣怎么样说他自己啊？怎么样可以解释他的行动是合乎这个天主旨意的啊？这两段，第一段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奇迹故事，那第一节到第九节前半段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类似的故事，我们看到对观福音也非常多，一样是一个奇迹故事。那至少一个摊子，除了这个病比较重一点以外，那摊了38年，摊了很久的样子，这个重一点。那在格式上面，在就奇迹本身讲述的方式差别不大啊。先描述一个情境，然后呢，耶稣出现，看见一个人有急需，那耶稣主动的愿意治好他，也真正实现了这个奇迹故事。所以其实基本上很简单，但是若望福音很有趣，若望福音它讲奇迹啊，从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奇迹故事完就完了，它总是让奇迹会接着发生一些事情。那么这边是很清楚一个辩论啊，耶稣跟犹太人一个非常长的谈话啊。我们还记得耶稣在加纳婚宴的时候呢，有跟玛利亚的谈话啊，然后呢，在耶稣治好这一个格法翁的王城的这一个儿子，故事里面没有叙述太多这个真的发展啊，只说是个遥远的一个隔空的医治，然后呢，为了要搭配这个加纳婚宴，所以这是第二个奇迹，让我们看出来是一个整个奇迹叙述的一个按着顺序去计算的，我们就可以推论说它是有一个手上有一个奇迹的故事集啊，他收了几个故事写下来。那现在这故事呢，我们在福音中放到第三个奇迹，那么开始一个耶稣要因着这个故事引发的一连串的辩论，那主题是很清楚关于安息日。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一到九节，那么前面是一个安息日啊的所行的奇迹，那么一到五节是一个准备，然后六到九节是治愈瘫子，那么第九节后半段说那天是安息日，到第十五节是犹太人就审问那一个刚刚被医好的那个病人，然后呢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是人们告诉了这个犹太人说是耶稣治好的，然后耶稣开始有一个基本的谈话。从第十九节开始，我们等一下看第二段才真正的这个大辩论啊，一大串下去。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到五节，他说这些事以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那么这些事当然是指第四章所发生的事啊，就耶稣在撒玛利亚啊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耶稣在加纳治好了格法翁的一个病人。好，这些事以后正是犹太人的庆节，你看又是很清楚的一个表达距离感的，因为其实作者也是犹太人啊，当时的读者当然也是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庆节，但是当时的基督徒团体已经跟这个传统的犹太氛围社会划清了界限啊，犹太人的庆节，但是没有说什么庆节啊，没有讲，这是一个庆节。好，那么然后介绍那个故事发生的地方，那么有一个水池靠近耶路撒冷的羊门啊，然后呢那个水池的希伯来话叫做贝特扎达，贝特扎达的名字是那个字啊，是怜悯之地的意思啊，怜悯之地啊，有耶稣有天主仁慈怜悯的地方，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啊，地名。那么在耶路撒冷城的属于北边啊，那么他们耶路撒冷城围着城有很多门嘛，有个门是羊门，但他们大家赶着羊进门里面，或者准备做这个宰杀牲畜的这个圣殿的使用的一个门。那么这个门呢，在旁边的水池叫做这个贝特扎达池，面积很大，4800平方公尺，大概有4800平方公尺可以蓄非常大量的水啊。那么大黑洛德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水池的旁边就盖了一些这个算是水坝一样的哈，就是把水池围起来，算池塘，围了池塘这样子。那个池塘呢，就它中间盖了一个坝，就分成南跟北，大概可以画成那个一个梯形的样子啊。如果我们画图的话， 他大概看起来是这样情况。分这个北边跟南边，那么这个水池被四面都有这个堤防围起来，就建一个堤防啊。这个堤防上面呢，就是有盖这个回廊，就是遮阳的，名叫梭阿，就是我们所谓的斯多葛学派嘛，这个一个哲学学派就在回廊里面啊散步啊，老师这边讲哲学这样子的。那这个五个回廊啊是这样子看的啊。那么这个在圣经的考古学里面呢，现在我们挖出这一个水池，也挖出这个五个回廊，就是今天我们一般讲嘛，就是圣经考古学所挖掘的成果跟圣经的经文100%符合的这一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我们朝圣的时候当然会去看，但我们今天去看是个废墟，就是我们除非有一点点那个能力啊，就看就把这个2000年的东西建筑物一直建一直拆掉啊，这个拿掉以后透可以穿过时空去看见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专家给我们研究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考古学的发现啊。那这个黑洛德盖的这个回廊呢，在犹太城被毁灭的时候啊，犹太人这个耶路撒冷城在70年左右被毁灭嘛，它也被毁了。当然，这是当时水池被毁掉。后来这个大黑洛德所建的这个遗址，那个他的那个建筑就毁了。但后人有人重建修筑，一直有人这样做这样子。那基本的那个结构，那个水池的宽度啊，到现在我们去还是看得见。那这个水池当然是很早就有哈，长期以来耶稣前几个世纪就存在的啊。那长期以来呢，这个一直是一个在不同的种族里面视为是一个神圣地方，有很多奇迹发生的啊。所以在这个希腊帝国的时代，就那边就已经有人供奉了这个医神，这个专门管医疗这个神。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这个医学院的这个标志，一个十字缠了一个蛇嘛，哈，这样的标志就供奉了医神。那在那边也曾经可以挖出供奉医神那个神庙，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奇迹治愈之地。所以有历代有不同的人啊，不同的种族国家的人民在那边有盖了很多这个宗教的敬拜之所，都有的。那很多病人在那边躺着。那我们经文说了，他们等待这个水洞啊，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等待这个水洞，就是说，当这个水一洞，第一个下去的人，那么就会被治好啊。那这边经文特别叙述，有一个人是长期瘫痪的病人，他已经瘫痪了38年了。啊、当然，38年的意义就是太苦了啊，那命运呢非常的苦。不过呢，也许若望福音做的给我们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在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2章14节，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文字啊，就是它可能呢是一个单纯的地名，但有可能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好，生命记讲他们这个回忆啊，就是梅瑟快死以前啊，讲了遗言，那么回忆他们当初经过旷野的情况啊。我们看这个第14节，他们走哈、啊，他们从卡德士巴尔莱亚到我们过了泽勒德西所用的时间共计38年，直到那人坐在那一带照上主对他们所起的事由营中完全消灭为止。我们知道这故事啊，是当他们在卡德士的时候，他们派了这个12个探子，对不对，去看这个天主给的牛奶流蜜之处，回来的时候那边真的牛奶流蜜，但是他们是巨人，我们打不赢的啊，大家就开始哭啊闹啊，对不对，这个加勒布跟若苏若说我们可以打，甚至跟我们在一起，老百姓不听嘛。那个时候呢，天主就发脾气了，呵呵，就说你们不遵守我的话，那么你们去探那个地，一天算一年，所以探了40天，里面旷野走40年，从别处走。那只有这个若苏勒跟加勒布，别的人的那一代通通会在旷野里面去世，你们这些人没有资格见到天主说我、啊、给你们准备的牛奶牛蜜之处。这可能哈、啊，这38嘛，这从那个故事当时后面还2年的事情里面，到这一年什么，这些梅瑟那一代都去世了啊。当然，这38就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天主一个新的救恩的开始啊。在 这个生命记的时代里面讲的是这个时代这一群人跟梅瑟同代的人都过去了，他们准备要跨河要进到天主的许诺的牛奶牛蜜之处。那么在福音里面呢，当然是耶稣来了啊，这个人长期的被捆绑的不自由的人，现在呢因为耶稣来得到了自由了。所以你可以有这个联想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所谓的已经解经，这是一个方法啊，就是当然这个基本上解释是合理的。我跟各位重复跟各位讲的，我们讲这个圣经诠释啊，有时候就是能够自圆其说就好，那是合理的。到底天主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真的没办法讲的百分之百准嘛。我们这样读了，哎，我们觉得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个病人38年太惨了，天主要让他得到释放啊，得到自由。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象征了，这个故事让老百姓，让今天的读者回忆起他们过去祖先们也是一样啊，在旷野里面这么长的时间流浪，他们也结束，那一代犯罪的那一代结束了，现在是这一代得到恩宠一代开始了，大概是有这么个连结。好，那么第六节开始啊，那耶稣看见那个人躺在那边，知道他病了很久，说你愿意痊愈吗？那么看这边的奇迹，耶稣采取了完全的主动啊，在福音当中啊，在别的福音里面常发现啊，耶稣就会有一些问话，真的，或者这个人来求耶稣，我看我病得那么辛苦，对不对？或者前面我们读的这个故事，这个格法翁的那个王臣来为儿子求，一样的，好像他的孩子快病得快死了，你来医治他一下吧。这里是耶稣完全主动啊，根本就不管有没有信的这个议题，不管了，这种这边是放在一边没有问，简单的问说你愿意痊愈吗？那这句话呢就让这个病人要回答，他就说了，那么他的回答呢说，主，没有人在我水中的时候把我放在水池里面。那这个主啊，我不能看成是天主了，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卑微人对一个有权势讲 Lord that my Lord 就这样讲，很简单的，没有人在水中时把我放在水里面，就他没有帮手嘛，那我爬得慢，当我下去时别人已经下去了啊，那么水已经冻完了。所以这个人的回答又再次凸显他的绝境啊，非常非常的困境，他自己是没办法的。那么也当然也凸显了等一下耶稣所行的事情的确是一个奇迹啊，的确是一个来自于神的治愈。那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耶稣的话立刻就产生了效果。我们不要忘记这望福音是一直贴着创世纪写的啊，所以想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边说起来行走吧，他就起来就行走了，所以天主说了就算，耶稣说了就实现，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奇迹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么说第九节的 B 后面他说那一天正是安息日，那么犹太人呢看见这个人拿着床说今天是安息日不许你拿床。好，那么他的回答说是那个叫我痊愈的那个人跟我说你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这边当然是很清楚啊，所要引发的这个争论的这个焦点是关于安息日的法律。那这边所提的犹太人就是代表什么传统的维护法律这一方，根据他们理解啊，在安息日身上携带重物啊，拿了担架啊，是违反安息日的。而且在犹太人的一个思想里面，他们就是认为哈，当所有的人都守安息日的时候，末日就到了，天就来了。所以一有人违反安息日，那么基本上就延缓了墨西亚那个时候，延缓了天主的救援时期。好，那么这个人呢被问，那么谁医好了你？他说我不知道啊，那个人已经走掉了，走掉人多，耶稣已经散开了，对不对？后来呢他们又相遇啊，耶稣再次和这个人相遇呢，说你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当然这边话让我们有点惊讶，因为耶稣这句话好像是说他前面的那个病症呢是跟罪有连结的啊，所以不要再犯罪，否则呢 惩罚或者这个后果更严重啊，更不幸的事这样子。当然这个是传统的犹太思想啊，传统的思想总认为这个病症呢跟这个罪恶有关系，意思是说人呢、啊、身体什么不好，什么病症，什么灾殃，那么都是因为遭到天主的惩罚。我们再想想约伯传的辩论就好了，我们就知道了哈、啊，就是这个是传统犹太人思想。哎，看这个人那么惨啊，一定天主罚他的。啊、那么天主罚人，一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那样的一个思想、那个思考逻辑里面，当然这么说了哈、啊。那现在呢，耶稣也说不要再犯罪啊。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对不对？当我们后面说第九章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时，别人问耶稣说，他为什么现在就瞎啊？是谁犯的罪？是他还他妈他父母亲？也就是说，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亲，啊，就是那时候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犹太思想好像否定掉了，啊，对不对？不过这边还存在，我们不用去要求说这个福音里面就是啊每一个句子都要这个完全的吻合，那有点小的矛盾啊，是可以存在，因为有时候呢，他这个作者不经意的就表达了他们长久的思想。然后呢，有时候他们就非常强调他们重新从耶稣所学来的东西，啊，这当然是可以一个简单的解释，为什么经文里面会出现这一章啊，第五章跟第九章，好像耶稣对于这个罪，啊，跟这个人的生理的这个灾殃，有没有联系关系？好像不一致，啊，其实这是一个传统的犹太思想，以及耶稣带的一个新的思想，在写作的时候呢。作者就同时放进来了，那没有去仔细去像我们今天说的把逻辑给它顺好啊，没有这么样的严格去讲它，因为以前的人大概也不像我们今天，我常常开玩笑那么无聊读那么仔细啊，开玩笑，就是我们读了一些像我们读书嘛，读了一些诠释书，这个他也发现，那个他也发现，怎么读那么多东西、啊？好，就当笑话讲就好了。好，那么这边讲的什么更不幸的事，当然是指的就是比这个38年瘫痪还严重呢，那大概就是讲丧失了救恩嘛，丧失了永远的生命，就没有更多，你再犯罪大概就没救了，就是天主的救援被你清清楚楚的表达拒绝不要接受了这个意思，那这样当然就招致自己永远的这个罪恶的惩罚。好，这个人呢就跑去那么告诉犹太人，那么他现在知道了是谁让他痊愈的啊，这就是耶稣这样子。那么这个行动呢就引发了耶稣后来跟这个犹太人的辩论啊，这个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式，一个就是要单纯的要让这个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或者说传统的犹太思想关于安息日的思想，以及耶稣带来的啊关于安息日的思想的一个争辩啊，他要把这个辩论带出来，他得设计一个桥段让他出来。那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解释的方式啊，这么讲就是翻译下来。另外呢，也可能我们读者的感觉哈，这个人太不知恩了，对不对？他大概知道他当初抬着这个担架的时候呢已经被犹太人去指责了，他知道现在如果把这个医好他的人的话告诉他的人，犹太人会对他不利的，那么可能就是暗示了啊，这个人或者我们可以更广泛犹太人啊这个普遍的不感恩的态度，这是可能性，就是两种方式可以解释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想想看哪一个解释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比较简单，从文学上面直接看，就是为了引发下面一个更重要的福音作者他真正要讲的讯息，耶稣对于安息日的态度，当然是耶稣自己跟天主内在的关系啊，这个是要讲的内容。那么可能是单纯带出的内容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可能当时的这个作者已经经验到一直被这个犹太团体迫害啊，他就这边就趁机再一次说，你看这些犹太人都不知道感恩的，这是一个可能性。好，那么16节开始说，犹太人就开始迫害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因为这句话呢，犹太人更想杀害他，因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还称天主是自己的父。 使自己与天主平等。好，所以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那迫害耶稣的理由呢，跟当初他们责备那个摊子是一样的，因为耶稣也违反了安息日的法律啊。那个摊子呢是拿着床，那耶稣是治病，都是工作啊，都是违反安息日的。那耶稣呢就必须为自己辩护，他说他的行动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他给的理由呢是说他的工作跟天主父的工作是一体的。他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就他跟天主一样啊。就是工作在平常天就罢了，对不对？那在安息日也工作，在安息日也工作，犹太人是承认的，天主是工作的。因为在整个的犹太的生命的这个氛围里面啊，他知道在安息日还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啊，就是有人死亡，有人诞生啊。那么在安息日呢，那么天主还是工作，因为天主不能够一天不管这个世界，不，这个天主不能够不管这个世界啊，跟这个传统的希腊哲学不一样啊。那么传统的哲学上面说啊，希腊人说这个神必须维持这个世界，好让这个世界一直转一样转动，那比较是让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领域。那么在犹太的思想里面呢，天主必须继续的照顾，是主要是宽恕人跟惩罚人，或者赦罪，或者保留这个罪恶。所以犹太人的思想呢，它是表达的什么？永远是以人的命运为主的，是天主对于人的关心跟照顾是不能停止的，永远是对针对人。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要能够设法去进到这个犹太的思想里面哈，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对犹太思想知道不多嘛，除了旧约以外，可是我们对旧约我们又不熟悉，所以我们很难去懂旧约的这个思想。我们比较受影响的是罗马或者更早希腊的哲学影响，他们把那个范畴啊，这个那些分法一直分的本质啊、形式啊，这样分法里面，让我慢慢的觉得啊，就忽略了天主在犹太的思想里面是真正关心人的。用我们圣经的话说，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啊，天主是人的天主啊，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天主当然掌管宇宙啊，当然管宇宙，一定管的，对不对？可是在写的犹太人的想法里面，人是特别是对象啊，人特别是。所以这边讲的是天主呢，在安息日他也创造生命，也结束生命，他也宽恕罪人，他也惩罚罪人。那么耶稣这边说的，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那么他强调呢，他跟父的工作是一致性的。所以天主子呢，也在安息日施予宽恕，也在安息日让人的捆绑得到释放。这个摊子真的是被捆绑着，可以讲刚刚是被罪恶捆绑着。那么在这个观点里面呢，那么耶稣透过他的行动，或者你讲工作哈，我父一直工作嘛，耶稣透过他的工作，他在启示他自己，他在启示天主，就他说他是天主，或者说他跟父是一体的。那这个耶稣的启示呢，犹太人也没懂呢？懂了，完全明白，只是不接受。他们懂得那个含义，懂得耶稣讲话的含义，只是他们觉得这个含义呢是亵渎天主啊，在他们的传统理解里面，他既然是亵渎天主的话，当然他就应该被死，应该被杀害，就死罪啊，亵渎神明。好，这是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就看见啊，这故事啊基本的核心人物啊，当然还是耶稣，并不是个摊子，摊子只是要引出耶稣下面给的一个启示而已啊，对不对？那么很清楚的，天主父跟天主子不停的工作，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不停的在启示自己，在启示天主。所以我们人啊，对于任何时刻所发生的事都要留意啊。这是马丁路德所讲的，他说这段话，他给了一个讲道，就是说我们人啊，就是要注意到那么任何时刻所发生的事情，要发现它的特殊的 意义重要。那么耶稣的奇迹呢，基本上是引发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争辩，这个争辩是我们可以说是那么新约的启示跟旧约传统的法律所有的这个冲突啊。安息日应该被遵守，没有疑问的啊。守安息日在新约跟旧约本来是一致的，可是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导致犹太人呢对于这个法律僵化的理解啊，让他们失去了对人的关心啊，为了遵守法律失去对他们这个身边的那个穷苦人的关心啊，对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需要他们解救的人的关心。那这是新约给的启示，那么天主定的法律它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帮助人，所以在安息日当然是准许行善的。用别的福音的话意思说，安息准行善，准行恶作恶呢，当然准行善的啊。那现在做了一个好事嘛，整个的是帮助人。所以哈，这边耶稣像国王一样，因为国王定法律，所以国王自己不用守法律。那可是呢，这边有说耶稣好像国王一样取消了法律，取消了这个传统的安息日的法律，他其实同时是定了一个新的法律啊，或者是他执行一个更深的法律，是他回到了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给的那个法律的精神啊，让这个在历史传统当中逐渐僵化的法律传统要回到最原始的法律精神里面啊。所以看来耶稣是好像取消法律，他其实是更清楚的执行或者确立一个法律，我们可以讲圣旨法律了，一个爱的法律。这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倒可以想出的一些关于牧灵上的一些建议。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那么辩论就开始了哈。我们先看到第三十节，十九到三十节，我还是把这个经文先念一遍。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且已经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他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惊奇这事，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我由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至少有两句话我们很注意到重复好几次，就是第一个是派遣跟派遣我的啊，我们前面说了嘛哈，就是被派遣的，在第三个章已经结尾已经多次，第一次出现啊，现在这边出现非常多次。另外就是那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这边出现好几次啊，第十八节、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啊，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它的希腊的原文就是阿门，阿门。啊，那是犹太的语风啊，犹太人哈、啊，隆重发言是阿门，讲阿门，就是、的确是如此啊，的确如此，我讲的话是真的 隆重的。那么双重的阿门阿门更是强调的语气。那我们这个中文翻译就是按照这个意思翻的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句话。那么我们这个一般人的俗话，我老实说这个意思，我老实说，不正常人老实说的话都不老实，对不对？我知道，这个是很注意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阿门阿门。好，很清楚，你看这段话是耶稣一个人讲的，那么他的话当然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论嘛。你看了这段话其实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脉络里面的啊，跟那个安息日啊好像已经没有关系了，好像已经没关系，就是我们把前面一到十八节哈，如果拿掉，随便给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可以讲四个小孩来，就是或者甚至于单独的，就是耶稣说，说那时候耶稣说就开始都可以的，几乎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言论单元啊。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启示性的，这个启示性的主题呢前面准备好了，前面准备是说我父一直工作啊，第十七节我父一直工作，然后呢我也应该工作，他下面就看啊，那么父做什么，那他做什么啊，这个是跟前面那个谈话的这个连结。那么父的工作呢是什么，是让死人复生嘛，是审判，那这内容实际上子跟父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是让死人复生，让死人复活，就给予生命，或最后的生命的终结的审判，当然是表达这个天主绝对的权威嘛。那现在耶稣说这个权威，那个派遣他来的那一位，就天主父也给了他。那么这个动词审判跟让人复生在这一段话里面一直出现，当然是非常强的重点，是不是？那么另一方面呢，这边也有这个要求人开始采取行动了，就是相信或者不相信，也说了相信会有什么结果，那不相信会有什么结果。好，我们把它分四个段落来解释啊。那么第一个，我们从十九到二十三节，那基本上耶稣强调这个天主父跟天主子工作的一致性啊，这个十九到二十三节，那么天主父和天主子他们工作的一致性。然后呢二十四到二十六呢谈到死者的复生，二十七到二十九被埋葬的将来都要复活，最后三十节呢复活什么要接受审判，那么子要给他们正义的审判。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十九到二十三节，是一开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那这句话啊在整个若望福音出现二十五次，非常多的，很隆重的一个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言语的隆重性啊。那么大家注意到了，凡是我们的圣经啊，司高本翻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都这个语气，是阿门，阿门。那作为一个言论的开始，在犹太人是常见的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表达下面的话很重要啊。那么他说他只由自己不能做什么啊，意思说耶稣的工作都是从天主而来的，那耶稣的工作呢让天父的工作成为人们可以看见的，人们在耶稣身上就看见天主做了什么。那么子呢由自己不能做什么，一方面是指这个整体性的啊，那么耶稣的行动跟作为，那么另一方面呢当然也可以是一些具体的特殊行动啊，特殊行动。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个事情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当耶稣把自己生命交付出去时啊，就是我们知道他呢当然还是完全符合天父旨意的，但是这是他有自由做还是不做的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这个让我们看见了他跟天主是这么的一致啊，这么的一致，连着这一个最后的生命的选择，我们人从人所能够想象的经验当中最难的这个决定里面，那么这个耶稣天主子还是跟天主父一致的，所以耶稣有他的绝对的自由意志，他的绝对的自由意志呢完全符合天主的心意。好，那么他说 子呢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就是那么他在哪里看见呢？我们知道在起初已有圣言，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嘛，这边谈的是他的先存性，就是在还没有什么被创造出来以前，他已经看见了天主啊。当然是一个讲到耶稣本存在的奥秘，他是先于一切存在的。所以天主子在天主父内，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看见了一切，所以呢他看见父做什么他也做，那当然这代表什么，他是超越一切先知的。先知们是得到圣神的感动啊，被天主托付带天主讲话啊，天主给他一个使命让他讲话他就讲，那么天主没叫他们讲话他就不讲，讲的话写下来成为这个先知书的一段 一部作品，对不对？有些是没有写下来的，那么就在传统里面口传留下来。可耶稣不一样，耶稣呢是他一直跟天父在一起，耶稣就是天父说出的话啊，天主子就是天主圣言，所以耶稣的言语跟耶稣本身就同等的啊，同等的。这边用人间的话已经很难讲了哈，因为已经很难超出我们人的语言了，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天主子就等于天主圣言。那么这个话呢，既然被讲出来以后，当然就要求听见的人相信他、接受他，要求但是无法强迫啊，人有自由啊，天主造了人，给了人自由，要求这样子。但是耶稣讲出来，其实就是天主，就是让透过耶稣语言明明白白的启示在人的面前。现在人要选择信还是不信，或者人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本来我们讲理啊，就是应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天主给了人自由，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好，那么他说的天主父爱天主子，把一切都指示给他，而且呢还要把这个比这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那么这更大的工程跟什么比较呢？当然是跟这一个奇迹故事比了啊。前面的在经文的脉络里面懂的话，那么前面是什么？耶稣治好一个瘫子，38年的瘫子，那都可以使人治好。那么有没有例子呢？到底什么意思呢？具体的说，他说更大的叫你们惊奇，什么事呢？就好像父唤醒死者让他们复生，那么子也可以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就耶稣能做的事情不止治好瘫子，可以让死人复活。那当然这犹太人知道让死人复活是天主唯独的权利，唯有天主掌管生命啊，天主使人死，上主使人活啊，这是。那现在耶稣这么讲，就比这个治好瘫子还要更大的事，天主也让他做。那还有呢，就是除了让人复生以外，还有什么审判？所以第22节继续说，父不审判人，他把审判的权柄也交给了子啊。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哈。那这句话当然就是让你们惊奇啊，就是耶稣呢做更大的事，什么事呢？让人复生，同时呢审判人。那这边就是四个许诺，许诺让人都要活过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同时是个警告，我们甚至说是恐吓啊，不信的人被审判。那这个审判当然是永远的罚啊，永远的罚。所以这个是同时是一个非常深的，人们都渴望听见的许诺，活过来，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人活过来以后呢，还是不相信的话，或者现在跟耶稣相遇时不相信的话，他醒过来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永远的审判，就是天主罚的意思。好，当然我们知道这边说天主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并不是说这个天主放弃不管了，不是，而是说天主在耶稣身上执行这个。那为什么要让耶稣来做呢？目的是要让人尊敬耶稣，目的是叫众人尊敬子。 怎样尊敬呢？像尊敬父一样，要让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所以尊敬基督就是尊敬天主。那反过来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所以不尊敬耶稣就是不尊敬天主啊。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这个自我启示的言论啊，就是有这个极度的一句话表达自己跟天主父是完全一致的。好，那么接着二十四节，又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阿门阿门。好，那么内容呢，什么？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且已经出死入生。所以谁如果听了耶稣的话而且相信，就能够从死者中复生。所以天主父给了耶稣这个权柄让死人复生，那么条件呢，谁可以得这个许诺呢？只要相信，相信自己从耶稣这边所听见的话。那这边呢怎么样？接着就是呢，把这个听见的话呢，听我的话，再进一步转变成什么？相信派遣我来者。所以怎么样？听耶稣的话就等于相信天主了。啊，这时候这边就再一次看见啊，天主父跟天主子二者是一体的。啊，他们同性同体，他们所做的一切工程也是一致的。那么这边死亡跟生活被表达成两个领域嘛，啊，就是如果相信的人呢就不受审判，就出死入生，所以死跟生是不能够互相混合的领域，啊，那么出死入生的人就超越了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就是对这些人出死入生的人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那么不信的人呢就留在死亡里面，他所得的就是审判，永远的留在死亡当中。好，那么在这个当下呢，就是要明白哈，就是再一次第二十五节，再一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所以在这个当下要跟天主子相遇，怎么相遇呢？透过听见他的话，哦，就是我们听见耶稣讲话，见这个人本来是一致的哈，所以由于和圣言相遇，而且相信他，就得到了生命，就已经是从死者中复活了啊。那这边呢，就是很清楚啊，人得到了自己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他并不是说我现在活着，我们现在肉体的活着不会死亡，还是会死的。不，这个死亡是让我们进到永恒的生命，是我们讲的基督徒不应该怕死亡的，因为死亡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一辈子所渴望的天主许诺的实现，真实的来到。所以这边说，信我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他是跳脱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肉体的死亡，就直接进到这永恒的生命，并没有否定肉体还会死亡，没有否定这个，就这个死亡根本就不再让我们看在眼里，就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信仰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经验知道这个好难，这个好难，对不对？真正要能够超脱这个哈，真的非常非常的难的。但是我们信仰也帮我们，至少让我们度过亲人死亡的那个难关。我们说的这个哀伤就有节制一点点啊，不会这个无止境的等等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更深的希望一直带领着我们。好，所以这边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活在世界上的，其实呢没有真在活，其实死的，因为生命是走向死亡的，除非我们真正聆听天主圣言，除非我们真正相信圣言，这个人才算是活的，才出死入生。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这边很有趣啊，这边是说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啊。然后呢，死者呢要听见天主的声音。这边哈，在文法上有点怪，你把这个现在就是拿掉哈。好，时候要到，什么时候呢？死者将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啊，本来是用未来式的，用未来式。那这个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传统的末世思想 就是世界末日要来的，还没有到，要来的。但是呢，福音作这边非常有趣的哈，他加了一个现在就是，啊，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这个末日的这个情景呢，就提前到当下这个眼前这个时刻，现在就是的。对我们说，《若望福音》最独特的现在的这个末世论啊，在这个时刻就已经实现的。我们现在就活在天堂里面了。我们现在因为听耶稣的话而且实行，我们现在就活在天主性的生命里面。那这个是我一直在这个牧灵工作里面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想怎么样能够帮叫我们想看见这个事情啊。这里面大家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想说不要迟到，不要迟到。我因为除非我们早来，我们不会经验这个东西。除非我们真的渴望来，我渴望来现在感恩你，否则我不会经验这个我来是因为得了永恒的生命嘛。这是个良性循环，很难解释了，因为大家都懂的，可是很难就是推动让大家真的感要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也说这个未经一番寒彻骨的，焉得梅花扑鼻香？是你必须经验，必须经历的东西。那你说这个寒冷，谁都不愿意嘛？而且那个出死入生，得先到死里面才出来嘛，得先经过这个难关才能够出来，对不对？那是一样的。这我说我们基督徒生命啊，没有经过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没办法。可是我们每个人哈、啊，这边是一个很大的性德考验，很大的啊。我敢不敢就是？再走这一步，就譬如说堂区里面有一个新职务需要人做啊，我做还是不做？我能不能真的想到为堂区服务，为耶稣服务，我就跳过来做啊。那只有在那个真正的奉献的过程当中，我会经验到啊为耶稣工作的喜乐。如果一直推脱或者做了心不甘情不愿啊，这么抱怨就没办法。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啊，这道理是很简单的。可是剩下的是那个实践的部分啊。那这边我觉得是我们是讲这个知易行难呢、啊，在这个脉络里面哈、啊，真的怎么样这么做？我到还到目前在堂区里面服务才，我的当然经验不多了，才一年多的堂区神父的经验嘛、啊，我觉得很难很难。如果各位谁有办法可以帮我一下，怎么样把这他叫我们可以鼓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拉拉费煽火哈，那煽不起来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等到底讲一个你自己在里面嗨，我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要到位了，感觉要到位了，就从最后那一步，他刚才在平台那边，啊，这个是真的要看。就譬如我跟大家说，啊，每天读经。啊，每天读四章啊，那谁有办法读啊？那没办法读，当然我也没办法嘛。可谁读了，才有可能去经验到天主圣言的喜乐？耶稣的话啊，听我的话就跟我相遇了。那不读就不能够相遇啊！啊，所以这边是去讲的东西。那相遇是当下这个时刻。好，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哈，那最后面的这一说，在26节里面，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所以天主是生命的源头。那么天主子呢，是这个生命源头的传递者，告诉人们父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天主子也成了生命的源头啊。那若望福音的这个末世论呢，就非常强烈的凸显了这个每个人的信仰抉择。那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见耶稣的每一句话啊，就是逼着人决定信还是不信，就不讨论，不讨论，我讲完话就完了啊。耶稣这话就是很清楚，就他自我启示，自我启示，就绝对的权威啊，不是问你们想怎么样啊，没有，讲完了，你就是信还是不信，把人就逼到这个做抉择的这个位置里面。好，我们看27节，还没有完，继续讲啊，说那么。父呢怎么样，并且是给子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现在你看天主子又回到人子来了啊，天主子的身份回到人子，因为耶稣是他们眼前一个人嘛 那么你们不要惊奇这件事情，因为时候要到，那时呢，凡在坟墓中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活过来。所以这个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那么继续耶稣前面的话，继续，那么他再次提出这个未来的因素，因为呢，他所表达的是什么？那些已经死的人，啊，那些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去看那些已经埋葬在坟墓的人，他们要能够活过来，当然是将来的事情，啊，当下并没有发生，所以那这些人呢，那么都要活过来的。啊，那这个文字里面呢，它用的呢不再是一个死亡，而是怎么说，在坟墓里的人，啊，在坟墓里的人，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不是真正跟天主生命断绝那个死亡，啊，在坟墓里的人，那么他们要听见什么人子的声音，啊，要听耶稣的宣讲，耶稣的权柄做的一切，然后呢说他们呢怎么样要出来，那出来怎么样呢，面临这个审判，那审判会怎么样呢，在他们的生前那么行过善的其实就是相信的人，啊，只相信的人，那么相信的人就是复活进入生命，那这边讲的作恶就只不相信的，啊，这些人呢就得到他们生命的决定性的判决，跟天主永远的分离。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脉络里面懂了这个行善跟作恶，啊，不已经超越伦理了，啊，超越伦理的那个简单的伦理幅度，而真正讲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因为相信天主的话的人或者相信耶稣启示的人就包含什么，按着这个耶稣的话生活的人当然就是行善的人，啊，但这个事就是换了一个进到那个从这个上天的启示层次落到人间讲话，人子在坟墓里的人，那么行善跟作恶语气有点变，就是这个话是耶稣在路望福音的语言里面一直是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变化，像是辩证性的，一下谈天上，要谈地上这样子。好，最后呢第三十节了，说我呢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那么耶稣的审判呢是当下发生的，也是将来要发生的，啊，对我们这些跟耶稣直接遇的人当下就是审判，啊，听他的话的人相信还是不相信，另外一群是现在那些在坟墓的人，他们将要发生的，不论现在或将来，耶稣给的审判都是正义的，因为呢他背后审判的那个权威是来自于天主父，啊，他跟天父是一致的，耶稣的审判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怎么按照那派遣他来者的旨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实行审判。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语他还是讲嘛，他跟天主父是一体的，所以这一段整段这个言论啊，从这个十九节到三十节里面，他整个言论里面耶稣用最关键的几个字眼啊，给予生命审判，那么派遣者被派遣者讲是他自己跟天主父是一致的，同性同体的，他就是在启示他自己就是天主，或者我们说他就是要启示天主。那这个话呢，我们当然这边有很多这个言语啊，就相当的这个辩证性的哈。不过这边我们注意到这边有这个聆听啊，那么聆听呢就要分，光是听还是听而且听从啊，那就可以分听从和不听从啊，听而且从或听而不从。听从的人呢就进到生命里面，那不听听了但是不从，那么就进到这个死亡的领域里面，啊，那么这边所谓的听跟不听或者这个生命和死亡，那么用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信还是不信，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仰啊？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要一直去 明白啊，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信仰？对，我们讲这个信仰什么一回事？我们这次用着太太表面性，太肤浅啊！你看要看若望讲的东西啊，这是非常深的哈、啊。这个信的确是一个生命的投入，啊，就是我听了耶稣的话，我就这么生活了。那这边当然也包含这个死亡跟复活啊。那么在生理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具体这个生理上，这个活人呢，其实严格而言就是死人啊，因为他没有经过信仰变成一个活在天主内的人。只有真正活在天主内的人才是真正的活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为了要得到那个永恒的在天主内的生命才真正的活人。所以我们现在物理性的这个生理性这个生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活。那么怎么样变成真正的活呢？就透过聆听，透过跟随，那么透过以生命表达信仰，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那这些人现在活着的这么生活了，在人间看呢，他会有一个死亡啊，对，某年某月某一天这个人会死亡，会埋在坟墓里面，可是他其实呢在复活时他就证实他没有死，他是活在天主内的。就是这个话有点这个就是辩证性，就死亡跟复活，听从跟这个不听从啊等等，这些话一直在这边啊变。那到底还是子跟父？那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们听了耶稣这些话啊，人们从这些非常简单的言语，有时候我觉得听起来这很多这个反复的言语哈，几句话一直在重复讲，感觉上听起来就是很重复性很高，很无趣。那其实是非常深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表达什么是信仰，表达耶稣自己到底是谁，会表达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到天主前。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第五章的1-30节，我们下个礼拜从这个31节继续到这个第五章结束，可能包含了第六章一开始的真饼的奇迹。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子派遣到我们当中，透过他的言语把他自己把你启示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接受耶稣的启示，帮助我们聆听了他的话以后能够真正的相信而且跟随他，在生活当中按照他所启示的生活。请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成为你所派遣的人，为一切世人作证。我们这么求你是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阿门。